请我们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我们再看第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我们特别注意，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然后十七章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然后十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然后十九章第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第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发奇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打发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圣经不是说来到犹太地，不是，这里是告诉我们来到约旦河外犹太的境地。我想这里非常重要啊。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附近那块地方叫犹太地，再往北一点叫做撒玛利亚，再往北是加利利。那这里的犹太的境界不是南方的犹太地，不是靠近耶路撒冷的，不是。这里圣经是说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或者反过来说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境界，所以不是南方的犹太地。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那么这一句话和刚才是同样的意思。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第十节，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件事。那么圣经特别说到，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件事，这是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180天，那就是说他怎样的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这个当中大概是经过了6个月。 那么我们特别要来看主耶稣的第三个阶段在地上到底他怎样的经过，那最后当然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在钉十字架以前一直到回溯到黑门山大概有180天，所以我们要来看到底这180天有什么事发生。我想恐怕我们在座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于约翰福音，我们对于四福音恐怕都很熟了，特别年长的弟兄关于主耶稣的一生大概一生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但是我想恐怕我们最陌生的一段就是最后的180天，我们甚至连地方都读错了，我们甚至于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的。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特别要来看这最后的180天，我们的主怎样的从黑门山一直的走到这个哥哥他山，那么这个中间呢大概经过了180天，我们要看主到底经过哪些地方，发生了哪些事情。那么我们重要的是把事实点给弟兄姊妹，那么然后你们回去可以默想这些圣经，那么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我觉得平常我们波饼聚会祷告贫穷的原因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主不认识，所以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主呢？我们需要到圣经里面，到四福音里面，我们要把主的话读透了，读明白了，读透亮了，我们才知道到底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想今天下午啊，一面我为了防止弟兄们睡觉，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你一开始要睡觉呢，下面大概就是睡了，所以呢我们为着这个缘故，一开始叫弟兄姊妹稍微的惊醒一点。所以呢我想我们先要用一下投影片，不是这个，要请我们呢现在要用一下这个你在那里就可以幻灯片。我们呢要把这个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要把这个圣经的地理啊稍微把它弄熟一点啊。我想因为我们虽然是看圣经后面的地图，但是不是很清楚，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好。我想现在应该是比较清楚了。那么这个地图啊是很可惜是我们现在没有我们来不及把它翻成这个中文，但是我想我稍微的说明一下，弟兄姊妹呢如果你可能的话尽可能坐到前面来，可能对大家有帮助。那么我稍微的要说明一下是这样，就是这里啊这一块是加利利海，这一块是加利利海，那么这一块呢是这里呢是沿海，这里是沿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黑门山呢是在这一带，那么黑门山的水呢，黑门山呢这个从山上呢就这个水呢，约旦河的水就往下就流到了这个加利利海。那么流进的那个城呢，我们知道昨天说过是伯塞大城，然后从这里呢这个就是约旦河了，约旦河一直往下流，那么一直流到这里就是死海，那么这个应该就是耶利哥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主遇见的一个瞎子，在这里主遇见另外一个瞎子，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特别提给弟兄们看的。那么我们这张地图啊，我稍微的说一下，这个靠近这一块就是靠近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呢应该是在这里啊。那么然后呢这一块地方叫做犹太地，那么这一块呢就是撒玛利亚。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呢一定到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呢过了撒玛利亚这个就是加利利了。那么加利利这一带呢，那么这里呢有这个有加利利海，那就是加利利湖。那么推罗西顿呢是在这些地方，在这里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在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约旦河东啊，约旦这个如果这个是约旦河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约旦河西。今天大家看新闻或者看报纸的时候，所谓西岸就是指这个来说的 West Bank 是这一段来说。那么约旦河东呢就是指着
这个约旦河的东边或者这边约旦河的东边。那么最后的180天呢，大家记得所有发生的事情多半都是在约旦河边。我们的主是从黑门山带着门徒，然后呢大概就沿着约旦河谷一直到了耶利哥，然后从这里再爬山，就爬到耶路撒冷，因为这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再往上爬呢就爬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大概呢这个最后180天是这样走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有这个概念的话呢，读圣经呢就比较清楚了。那么普通呢你读四福音合参，或者你读许多的参考书，那么有人会告诉你说，这个主耶稣这个受浸的时候，或者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所发生的故事呢，是在这个是在约旦河这里，在这里啊，在这里，在这里，
靠近耶利哥，
靠近耶利哥，对，靠近耶利哥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这个地方呢是施洗受浸的受浸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在这个施洗约翰在地上，他施洗这样一共有三个地方啊。这是一个地方，就是主耶稣的确从约旦河里上来。那么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到了这个犹太的乡村，那么他的门徒就施洗，还有呢连施洗的约翰门徒也施洗，约翰也施洗。那么他们施洗的地方呢是在这个地方，这一块地方，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暗论，暗论这个地方。所以与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一个是一个可以说是约旦河，就是在一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还有呢就是暗论这个地方。那你看离耶路撒冷都不是很远的。那么但是呢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主耶稣在约旦河外遇见几个门徒，最早那不是这里，是在哪里呢？在这里，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是约旦，这是约旦河，是约旦，约旦河东在这边。那么这一块地方就是旧约的巴山，那么伯大尼呢在希伯来原文呢就是靠近巴山。所以在这一带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犹太人他们积聚在这个地方，特别是在波斯大帝国和希腊大帝国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多半都定居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想这里呢是非常，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千万不要张冠李戴，就是说主耶稣受浸的时候是最早的，是在靠近约旦耶利哥的约旦河，在靠近这里，在这里受浸的。那么然后呢大概他受了试探，经过了几个礼拜，他就到了他最早工作的地方，那么就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旧约我们说过，就是那个以利亚他最早开始的地方。主神呢就叫他往东边去，神要把他藏在基利西那里，那这一带就是基利西啊。所以主耶稣开始的地方呢就是起头神用乌鸦供养以利亚的地方。所以我想这里我们要把它弄得讲得清清楚楚，盼望弟兄姊妹对这个应该有印象才可以啊。那么不要，那么所以呢这个伯大尼跟这个伯大，那么还有一个伯大尼在哪里呢？是在橄榄山的后山，橄榄山的正前山呢是对着耶路撒冷，后山呢就是伯大尼。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一共是两个伯大尼，一个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还有一个呢就是靠近巴山，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这从这个伯大尼到这个伯大尼呢大概走4天的路程。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人来告诉主耶稣说，那时候主耶稣在这里，说是你所爱的人病了，结果主耶稣从这里到这里呢一共走了4天的路程，一点都不错的，大概如果大概需要经过4天。所以大概主耶稣如果走的话，第一个晚上呢大概是在，我看一下啊，他第一个晚上应该是住在这个地方，靠近这个地方。第二个晚上呢大概就是住在撒玛利亚附近的山里面，山，因为很那个山里面很多的洞，所以主耶稣可以住在那里。然后呢第三个晚上大概可以住在耶利哥，那么然后呢第4天就到了 伯大尼啊。所以我想这个概念一定要有的，我们知道从这个伯大尼到这个伯大尼很远。那么伯利恒也有两个，一个呢是在耶路撒冷南边，还有一个呢在北边。那么圣经如果有两个名字相同的话，一定是隔得很远的，不可能隔得很近。那么从前呢，大家读圣经都读错了，包括那些专家们，因为那个时候考古学不是很发达，我们的资料不充分，所以就是大家看到丁良才的合参也好，或者贾跃民先生的主耶稣的圣经啊，都可以。你看这些参考书呢，
你会发现包括英文书，那么都犯一个难处，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资料不够，所以都以为说呢，这个那个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应该是在哪里？应该是在这一带，比利亚，这叫比利亚，
这块叫做比利亚，所以以为在这里。那么这里到这里呢，根本不需要十天，我想这是很容易。那么所以有很多的证据证明说，我们曾经一度呢把主的生平都把它读错了啊。那么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圣经其实根本没有提到比利亚这个字，圣经只提到约旦河外。那么后来呢，解释圣经的人，解讲四福音的人，那么就讲说，哦，在约旦河外叫做比利亚。其实呢，你发现都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所发生的事不止在比利亚，也在比加坡利，可以说一直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直往南走的。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弄清楚以后呢，那对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那么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两节的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一节，还有马可福音十章一节，那里我们特别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到离开加利利到了哪里呢？圣经说他到了犹太境界约旦河外。那么这个要记清弄清楚了，那个约旦的境界，那个犹太的境地啊，或者约旦河外呢，是指着约旦河外的犹太地。但是呢，普通讲到犹太地是指这一块，说靠近耶路撒冷这一块地说的，所以那里呢不是指着这个来说的，这一点很多人都弄错了。那么甚至于很多读圣经的人以为是指着比利亚说的，因为这是犹太地嘛，那么这个比利亚嘛，就是靠近犹太地，所以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其实约旦河外不是犹太地，约旦河外就是比利亚，所以比利亚从来没有称作约旦河外的这个犹太地。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犹太地不错，但是在圣经那个时候的犹太地不止一个，还有一个呢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么包括以色列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也告诉我们，不止这里个叫犹太地，还有一个犹太地呢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那么那个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指哪里说的呢？就指这一块说的，就指伯大尼这块说的啊。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圣经读错了。你如果不小心的话呢，你以为主耶稣离了加利利就到了比利亚，那就错了。事实上呢，主耶稣是到了这个地方去，那么然后呢从这里一直南下，那么这里主一共最后可以说是停留了大概是180天。所以最后的主耶稣在地上的180天是在约旦河东的，不是在约旦河西的。那当然中间呢他曾经到过这个耶路撒冷过修殿节，大概是靠近圣诞节那个时候，现在我们圣诞节那个时候。那么然后呢他又回去了。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回到耶路撒冷附近伯大尼，那就是当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然后我们主耶稣走了4天的路程呢，就从一个伯大尼就走到了另外一个伯大尼。我想呢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想这张地图呢就很清楚。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不清楚的话呢，等一等散会以后，你们可以到前面那个木幔那里有2张地图，就这样的地图，那么应该给弟兄姊妹比较，我想应该是会很清楚的啊。我想我们这样讲，这个大概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就可以了。那下面呢我们再看另外一张的地图。那么这一张的地图呢是加利利啊，这个加利利，那么这个就是加利利海了。那么我们说过加利利海，如果加利利海其实不是像个圆，真的像个圆的，所以我们昨天说假定呢你这个是时钟的话，那么加拜农呢应该是在这，加拜农应该在这里啊，所以实在说来加拜农大概是时钟的11点那个左右，大概在这个地方。那么伯赛大呢在这里，格拉逊呢在这里啊，所以圣经里面你如果读四福音的话，最常常提到都在这一带。
都在这一带啊。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给弟兄姊妹看这张图呢？看这张图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就是说呢，这个主耶，我后来不是讲到主耶稣有三次的周游步道，那所谓的周游是说他绕一圈来说的。那么这以前呢，你如果仔细去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也都到这里到那里，但是从来没有完成一圈。完成一圈呢一共有三次。那么如果有的人读这个，比方说福音书房出的那个圣经提要，后面不是有那个四福音对照吗？那有的人你就会糊涂了，因为那里用了好几次周游，其实呢他那里讲的五次六次，有的根本不是一周的，不是一圈的。那么真正严格的一圈呢，大家不要忘记，就是主耶稣呢他在这里，在这里，这个就在那里，他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他对门徒们呢就讲那个天国的比喻，你记得吗？讲的天国的奥秘。那一天是主耶稣很长的一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就跟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所以呢，就从这里就渡到这边去。所以你看嘛，从这边到东边去，那么我们要记得，在西边呢，就这样的一边呢，这一边的加利利呢都是犹太人住的。这边的呢就是通通的外邦人住的。那为什么怎么知道外邦人住的呢？因为呢到了这里就是养猪的地方，我们说过犹太人不吃猪肉的，所以呢这里多半是有很多的外邦人，所以有很多的市场，很多的需要，所以这里很多的外邦人。那么第二呢，我们知道说这一块地方呢，这一块这个地方叫底加坡利，这叫底加坡利，底加坡利就是十座城的意思。这个十座城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罗马，希腊罗马以后呢，他们在这里特别盖了十座的城，这个十座的城里面是十足的是罗马的味道和希腊的味道，里面很多的文化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呢你知道到了这一带就到了外邦了，到了这一带呢，可以说多半都是罗马的色彩和希腊的色彩，那这边才是有，这边才是什么？才是犹太人。那么主耶稣说你们应该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他自己当初就这样做，他只这一块来说的。那么这一块有好几百个城和乡，每一个城村乡都有会堂的。那么你记得吗？我们的主最早是在这一带工作，然后后来呢因为有人要杀害他，所以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使徒，那么就进到了他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所以我想在加利利海的工作第二个阶段。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要弟兄姊妹记得的。那么现在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看那个三个周游的大概它路程稍微说一下。那么第一次呢是这样，第一次呢就是那一天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以后，然后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呢就到了这一边，那这就是葛拉森人的地方。那么到今天呢，如果你去的话，你会发现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山呢特别陡，那么那个山呢立刻是很像个峭壁一样一直到海，到今天还看得到，所以那个大概就是那些2000头猪啊从那里掉下来的地方，掉下来的地方。那么很可惜啊，很多人到加利利海去参观的时候，那么尤其到了加利利海，很多人呢多半只看这一带，很少看这一带的。那其实呢我们上一次有的弟兄们也到了这一带，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尤其这一带呢，可以说主耶稣那次去的时候，那是很多的坟地，那么有一个人我们叫被鬼附的，那么他所忍受的力量是2000头猪不能忍受的，那么我们的主耶稣要去释放他，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主就回来了。所以主耶稣第一次的巡游巡回步道呢是到外邦去，是到外邦地区，那要释放他。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是第一次巡游周游。那么第二次呢是这样，第二次呢可以说是这个在这里开始。那么我们知道回来以后嘛，你记得吗？主耶稣不是医治了血漏的妇人呢等等啊，然后呢他就在这一带就打发门徒们，十二个门徒就出去了。那么然后呢就在门徒们回来的时候，刚好约翰被斩，施洗约翰被斩，主耶稣说我们就到旷野去歇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旷野歇息的时候呢，结果没有想到就碰到了好几千人聚集要听主耶稣讲道，所以主耶稣就对门徒们说你们给他吃。所以这个就在这一带呢就是五饼二鱼，主耶稣就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那么一次。那么从这里以后呢，主耶稣就一直往北走，
在这里还是加利利，到了这里呢就到了外邦地了。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饼啊是放在桌子上，到这里呢等于好像饼碎也就掉到桌子底下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妇人宁愿承认自己是狗，他不是爬到桌子上来。现在我们的主呢有意这一块的饼呢饼碎就掉到桌子底下，结果呢就到了推罗西顿，就在这里呢他遇见了迦南妇人。那么遇见了迦南妇人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迦南妇人要吃那块饼，所以我们知道主去的目的就是要把饼也分给他们。然后呢从这里再慢慢这样绕一个大的圈子，这样大绕过来，那么然后呢就绕到这一边，绕到这一边。那么大概就在这个附近，主耶稣呢就遇见了4000人。那么他果然用几个饼几条鱼呢叫4000人。那么这个主要是外邦人，这个主要是外邦人。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再说一下哈，就是说这个第二次的巡回啊，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就是从这里啊5000人在这一岸，然后呢绕个大圈子，包括呢迦南妇人，然后最后呢到了这边东岸，那么特别我们这里看到是4000人在这边。那么所以我们的主不只是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在旷野摆设宴，为外邦人也在旷野摆设宴席。那么更重要的，他甚至愿意让那个饼屑呢，就掉到推罗西顿去，也叫迦南妇人能够蒙恩。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原来就是要供应全世界，要让全世界得到满足，他就是生命的饼。所以我想这就很清楚。所以等到主耶稣工作到末了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神的仆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饼供应给全世界。所以在主耶稣的3次的环游步道，这次最短，这次呢可以说最长。那么他就做了众人的仆人，他要把这个福音，要把生命供给全世界。那么第三次呢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从这个从加百农开始。我们知道他永远以加百农做中心的，然后呢然后这样，然后这样走，然后是这样走，然后这样，对，到了这里，这是从这里就渡到这个伯赛大，然后从伯赛大呢就到了，我看啊，这一直往上走，然后就到了腓立比，应该到了这一带，到了黑门山下。那么到这里呢就是约旦河的上游了，这个约旦河上游，那就在黑门山脚底下。那么在那里呢，我们主耶稣就在这个什么，我看看在什么地方，在哪里？这里吗？你看见了是吧？这里，对，那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就在这里。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彼得在这里承认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然后我们主耶稣也给他看见教会，给门徒们认识教会、十字架还有国度。那么在这里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我们的主就到黑门山去了，就到最高的山，然后呢我们的主在那里就变了形象。那么他应该可以从那里升天的，因为到了这里呢，我们的主经过了33年，他的生命可以说达到高峰，他的工作也达到高峰，所以凭着他自己他可以去朝见神。但是为了你我的缘故呢，他就从黑门山就一直就走回来，然后呢和门徒一直沿着约旦河外，最后呢就到了耶利哥，从耶利哥呢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想这两个图呢应该弟兄姊妹会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等一等呢，我们散会以后弟兄姊妹可以看那两张的图，那我们请赵吉孙弟兄在旁边呢替你们解释一下什么地方他会，如果弟兄姊妹英文不清楚的话，那么有的弟兄可以帮忙你解释，那么懂得英文弟兄姊妹可以帮一下忙，因为你看一看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两张地图呢是非常非常容易的，那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以后能把它变成中文的，因为这个是英文的，所以是不是很容易。 那我想这两张这样的图画呢应该就可以了。好，谢谢。
教授
啊，
我问一个问题，那个时候的和这列夫列比是属于脆弱的？
不是，是这样啊，我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冈萨利亚腓利比为什么叫腓利比呢？腓利比的境内为什么叫腓利比呢？原来这个大希律啊，所谓大希律就是主耶稣在的时候，他不是杀害两岁以里的吗？那个希律我们称它做大希律，他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一样，所以他呢盖了很多，比方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他把它扩大扩建。那么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么特别到圣殿所盖的那个地方，那么比当初早期的时候，所罗门那个时候那是宏伟的雄伟的多，原因就是因为是大希律的。那么这个大希律死了以后呢，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叫做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呢就是，那我想我们稍微看看前面那个。那么是这样的，这个你看啊，这里希律的安提帕他所管辖的是这个什么，是哪些地方？是加利利，这是他的管区，还有呢就是比利亚是他的管区。所以你知道吗，如果有人警告主耶稣说你应该离开这里，那么就证明说主耶稣不是在加利利就是比利亚。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施洗约翰呢就是被这个希律安提帕呢在这里把他监禁起来，就在这里这一带，就是可以说就在约旦河东比利亚这里，然后后来呢就在这里把他斩首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比利亚是他的范围管区，加利利也是他的管区。那么加利利的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腓利这一块地方，就是一直到黑门山这一块地方呢，不是他管，他弟弟管的，他弟弟的名字叫做腓利，所以那个腓利比啊就是腓利的意思。所以该沙利亚腓利比呢那一座城呢跟这个希利王有希利的儿子有关系。那么这一代，那么这个谁呀、啊、为什么约翰就是责备希律王呢？因为这个希律安提帕呢，他做了一件错的事，他娶了这个他的弟弟腓利的太太来做妻子，所以这件事情他责备他。所以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然后呢这个约翰呢就被斩首了。所以这个该沙利亚腓利比的境内不是推罗西顿，那个还是可以说是迦南的范围，那么不过呢不是这个希律管的，是另外一个希律管，大概这样。好，我想还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这个地图就这样就
啊。
黑门山在这个在上面，这里图没有，应该在往北。那么黑门山这样，你黑门山你普通啊大概是天气好的时候，你在加利利亚还能看得到，那么大概中年都是积雪啊，那么大概就在那个一个山顶上，我们的主在那里变化山，然后变化，所以那是黑门山。对，约旦河的水这样，约旦河的水就是因为黑门山呢这个融了，这个雪融了以后，然后从黑门山就流下来，那么流下来呢就到了这个该沙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那座城啊，那座城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大很大的磐石。那么那个很大的磐石呢，这个水呢就经过磐石就流出来，那么从磐石流出来的那一个水呢就是约旦河的最上游，所以你如果现在去看的话，是可以看到鱼的，可以说非常非常清澈，因为那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这个水为什么可以流过来呢？因为那个磐石裂开的。所以当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说，他说我要在这磐石上，那建立在这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么当时门徒们都能看见那个大的磐石，都能看见那个大的磐石。那么为什么他讲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呢？很有意思，那个水流过的地方，那个磐石那个附近啊，那么是这个有一个假神的庙，那个庙就在那里，那么现在已经好几年被地震震掉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如果要在这个磐石上建造他的教会的话，那阴间的门就打开了，因为你知道你等于在敌人的领土那里建立教会。 所以教会历史就证明说，几千年来呢，我们的主就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建立他的教会，那么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那么然后下面我们的主为什么告诉他，为什么从现在才开始指示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呢？为什么他指示他们要上十字架呢？那么你知道彼得说万不可如此，那么我们的主对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现在很明显，主把十字架启示给他的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建造他的磐，怎么建造他的教会呢？你看经借助十字架，十字架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那个磐石要裂开的，所以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永万古的磐石，他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裂开了，所以你看他肋旁就流出水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说这个水呀、就是约旦河的水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今天呢，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的饮水喝的水都是从那里来的，黑门山。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啊，就像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亚伦有这个呀，好像这个油，这个油啊，从亚伦的头一直流到胡须，一直流到衣襟。那么那个亚伦的头就是指着黑门山说的。那么这个流呢，表示那个就表示整个的以色列呢，就是受这个水的灌溉。那么现在为什么以色列人呢不肯把戈兰高地给别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把戈兰高地，这其实就是戈兰高地啊。我们说过，比方说你到该沙利亚腓立比境内，这就是戈兰高地。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他还给叙利亚，还给敌人的话，那么现在你看见说他们就可以在山上直接可以控制，特别是黑门山附近可以直接控制他的水源，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保不住的。所以我们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水流出来能供应整个的以色列，主要是因为磐石裂开了。那么主耶稣讲这个故事，讲这个启示的时候，是故意的把门徒们带到腓立比，该撒腓立比的境内啊。我想大概这样，哇，我们就我想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就讲这么多了。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主呢，当他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那么把九个门徒呢放在山下，把三个门徒呢就带到山上去，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在那里变化了，就变了形象。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到了黑门山巅的时候，可以说我们的主的一生呢到了最高峰了。无论就做他的工作，无论就做他的生活，无论就做他的生命，就做生命成长的轨迹来说，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可以说从胎儿到婴孩到小孩到成年，最后呢为神工作，到了黑门山可以说到了顶峰了。那么工作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当他沉寂了隐藏了30年以后，然后那个生命的活水好像仿佛被水坝把它拦住了，但是呢时候到的时候，那么神把那个水坝挪走，那么结果你看那个活水就涌流。那么这就是我们这几天晚上所注意到的主耶稣那个怎样他的工作，怎样三年半的工作，你看我们看他怎样做了众人，怎样做了家中的佣人，也怎样做了众人的仆人。他不只是世界上的饼供应全世界，他也服侍我们这些人。所以我想很清楚，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的在最后在他地上在3年的时候，他怎样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那么所以按理来说，我们的主和以利亚跟摩西呢，他们已经谈论到去世的事。那么去世那个原文呢，就是出去的意思，那个原文和出埃及是一个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可以从那里就可以出去了，因为他实在说来，无论就是他生命生活和工作来说，都满足父神的心，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们的主一样。因为我们说过，经过30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到了黑门山的时候，主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换一句话说，不止他的生活和他的生命得神的称许，就是他的工作他的职事也得神的称许。那么现在还要做什么呢？可以说为着主耶稣自己来说，他
他的目的已经完成，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可以直接到父那里去。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整个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人。换句话说，整个的宇宙只有一个独生子，只有一粒麦子。但是感谢主，现在这粒麦子呢，要落在地里死了，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主耶稣现在必须要从黑门山走最后180天的路，那么一直到了哥哥他，最后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已经看过，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尤其呢，弟兄们，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我们的主给门徒的启示是很重要。彼得他看见我们的主是基督，但这个看见需要更清楚才可以。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是有福的，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乃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但是呢，这个不是启示的全部，我还要告诉你。所以下面说，父告诉你之外，我要告诉你。所以可见呢，彼得所看见是一部分，他需要看见整个启示的全部。所以呢，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原来基督呢，不只包括个人的基督，也包括团体的基督。所以圣经里面的那基督呢，乃是指着基督和他的教会来说的。那么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指示门徒们，让他们看见说，这个原来我们的主怎么样建造他的教会，怎么在这磐石上建造他的教会呢？那个磐石需要裂开的，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需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当那个磐石裂开的时候，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那么你记不记得，当亚当沉睡的时候，就在肋旁夏娃就产生了。那么亚当预表基督，夏娃预表教会。所以等到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磐石裂开，肋旁流出血和水来，弟兄姊妹，教会就产生了。不过和亚当不同在哪里？亚当那个时候的手术是无痛的手术，谁叫他沉睡，然后拿出肋旁一些东西，然后就造了夏娃。但这一次我们的主因为人堕落犯罪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这一次他所动的手术乃是痛苦的手术。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裂开，在十字架上裂开了，现在教会就诞生了。那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教会不只要诞生，教会怎么建造起来呢？那么所以等到彼得说万不可如此，告诉主说你千万不要钉十字架，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你是绊我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神有一个旨意，就是这个要经过十字架，让教会能够诞生，而且能够得到建造。但是彼得说万不可如此，因为彼得没有准备好，彼得还没有准备好要上十字架，所以那个时候他说万不可如此。但是我们主怎么说？我们主说你是绊我脚的。那么弟兄姊妹，接着我们的主下面就怎么说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这特别对彼得说的，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跟从我不光是仅仅跟从像腓力当初的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的跟从就是来到生命的泉源。那么如果你来到生命的泉源，你一定会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叫你舍己，那个结果就是叫你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很清楚，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加拉太书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原来呢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地方。你如果读加拉太书，很明显保罗说，我如果不传十字架，那么是我如果只传割礼的话，那么十字架讨厌的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么这个令人讨厌那几个字在原文呢，就是绊脚的地方就没有了。原来十字架什么呢？十字架是个绊脚石。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彼得要背十字架呢？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彼得是把主绊倒的，彼得呢是把神的旨意要把他绊倒。只要彼得说万不可如此，结果神的旨意就一绊就绊倒了。主说你是绊我脚的，叫神的旨意不能够得到伸张。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加拉太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十字架呢？十字架原来是叫人绊脚的，原来是个绊脚石，这个绊脚石就是个石头放在那里的，叫你倒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我这个人呢，常常是神旨意的打岔，我常常是绊住脚的，有我就没有神的旨意，有神的旨意就没有我。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爱我们自己，我们宁可牺牲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永远不能够达成。所以怎么办呢？现在感谢主，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么我们背起十字架，就等于我们对主说，主啊，你把一块绊脚石放在我的脚前，那么你把我这个人把它绊倒。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背起十字架，那么你看见吗？我们这个本来会绊倒神旨意的，神就把我们绊倒了。我们这个人一绊倒了，我们这个人就那么定怎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神的旨意就不受拦阻了。所以这个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人定十字架是个加号，人背十字架是个打叉的记号。所以现在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那不知不觉神对我们这个人打个叉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本领是要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那么结果呢，我们说神啊，你的旨意不能够随时，我不能叫你倒，我宁可我倒。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你说我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意思就是说，主啊，你的旨意不能够倒，我倒才可以。所以现在呢，让我背起十字架，那么让你这十字架成为我的绊子，把我绊倒了，那么这样就没有人能绊倒你的旨意，神的旨意就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我们的主第一次启示门徒什么叫做十字架。所以现在跟从主不一样了，从前跟随主来得生命，但是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所得的呼召不只是生命的呼召，也是侍奉的呼召，也是见证的呼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怎么能为主做见证？我们怎么能侍奉？怎么能够工作有果效？怎么能够达到荣耀，达到丰收？那个途径在哪里呢？现在主给我们看见需要经过十字架。那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我们才能来跟随主。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彼得弄错了，彼得应该说我不认得自己，我这个人，结果他弄错了对象，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学习对自己说我不认得我这个人，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否认主的。所以这就是彼得和十二个门徒他们所学的功课。那么这是为什么主把他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流。我说过了，到了黑门山下约旦河的上游，在那个磐石附近，那个水是清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给我们看见那个启示，实在是一个大的启示。那么好了，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只是讲道给门徒听，现在我们的主要门徒们和他有同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过了六天以后，这个过了八天以后，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带到黑门山去。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的主应该升天的，他没有升天，所以现在呢，他要当一座门徒走一条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一路上圣经告诉我们，主就对门徒们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特别快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前面走，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在后面跟都害怕起来了，然后他把他拉到旁边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们以为说神的国就要来到了，但是呢弟兄姊妹，讲完了这个话，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一个人在前头走，一直往耶路撒冷去。所以请我们记得，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山那条路是什么路呢？那条路乃是这个往耶路撒冷去的路。耶路撒冷就是他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让我们记得，全本圣经有一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是特别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路加福音从第九章一直到十九章，就是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的。那么很可惜呢，我们读圣经，许多读圣经的人因着缺少一些的资料，那么看不清楚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对于路加福音搞不清楚。 那现在感谢主，因着考古学更进步了，那么我们得的资料更多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的主带着门徒最后的180，他主要的是什么？主要是沿着我所说过的那个约旦河谷往下走。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如果这个地球的表面像人的脸一样的话，那么这个脸上有个疤痕，疤痕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那么这个疤痕从哪里开始？从黑门山那里开始的。所以就怎么就沿着这个脸的疤，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么现在你看见吗？当你越这样走，沿着约旦河谷，约旦是什么意思？约旦就降低降低再降低，然后降到什么地方呢？降到人类，降到地球最低最低，就是死海地中，在地平面以海平面以下430公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知道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最后180年。但是呢，你如果读一些参考书，你会糊涂的。我再说，有的时候参考书是个帮助，但有的时候越读越糊涂。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我说过了，在100年前，这个资料不够。比方说，现在中文里面，你真的要找一本很好的主耶稣的生平的话，那丁良才那本那是没有话说的，那本实在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就是我所知道的，他比有的这个读圣经学者看得更准确一点。那么这个比方说这个圣经提要后，这个后面不是有这个四福音对照吗？那么那个对照的表也多半是根据丁良才那个次序。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比较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到了后来，特别到了1940、50年代的时候，那么的确是比先人又看得远一点，原因就是因为资料呢就更多一点。那不过今天呢已经到了快2000年了，快到1998年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呢，因着这么多年，特别是自从这个1950年代以后，那么我们是特别1947年，你知道不是有死海的古卷吗？那么死海古卷的发生，后来我们才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人是怎么过生活，那你再来读圣经就很清楚。那么以后呢，有很多很多我们从前不知道，比方说我们说过，我们从前以为约旦河外的犹太境内境地境界就是指着南方的犹太地，说靠近耶路撒冷，那完全是错的，也不是指着比利亚来说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丁良才的合参，或者读这个福音出房出的那个圣经提要后面的比较，你发现他讲比利亚，比利亚严格说来，那里比利亚都是指的约旦河东说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比利亚，不是。那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的弟兄们他们误会了。那么其实你只要读犹太历史，你知道约瑟夫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犹太地本身的犹太地是指着耶路撒冷附近说的。那么还有呢，你到了伯大约旦河大外伯大尼那块地方，那个根本也是叫做犹太地，所以中文就翻得很好，翻作犹太的境地。那么然后呢，约旦河外，所以是约旦河外的犹太的境地。那么犹太人呢在那里都群居在那里。那事实上呢，根据考古学，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在是在哪里，大概是在巴比伦以后，或者是这个波斯大帝国以后，还有希腊以后呢，那么波斯和希腊大帝国以后，那么有的以色列慢慢回来了，那是比那个以斯拉他们还要晚的。那么等到他们回来以后，不是有的通通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大概就寄居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可以说是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那么这个是到最近慢慢我们才清楚。比方说吧，有的人就问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主耶稣在约旦河东住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很有意思，你等一等你就发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实上呢，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拿撒勒人呢，我们说过拿撒勒人就是大卫的后裔，那么那一般的人他们知道弥赛亚从他们来，那么有大概150到200人就移民，就移到了拿撒勒，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拿撒勒，我们主耶稣生长的拿撒勒。但是事实上这一般人呢，也有一部分呢就停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呢，现在的考古学家相信说， 这很可能主耶稣有很多的亲戚呢，就是住在那一带，所以主耶稣要找一个地方住，那不是一个很困难。他当初怎样在加利利是寄居在不这个彼得的家里，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那不是，那可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想这里这个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不是说不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可能。就是说有的人起头以为说约旦河外就是一片的荒凉，不是。约旦河外事实上呢，你知道最后的180天我们的主就是在约旦河东在那里工作的，那么一直到一直到这个耶利哥那个附近，然后呢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我在这里我想顺便要帮助一般年轻弟兄姊妹稍微多说一下，就是说在传统的明白这个四福音这件事情上，那么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反而糊涂了。那么不错，这个早期的弟兄们是看见主耶稣有一部分是在约旦河外，这个不错。但那个时候看不清楚呢，就是事实上主耶稣的开始就是从伯大尼那边一直往南下走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要比较四福音的时候啊，要把它拼图一样拼在一起。那么这个是根据圣经已经有的资料，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呢，你发现你没有看见那一点，你拼出来是另外一幅图。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如果去读这个所有关于四福音的合参或者是对照或者关于主生平的书呢，你大概可以找到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呢，就是我想我第二天已经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的复习，那个就是传统的所以为的。那么传统是大概是怎么以为的呢？我想我大概的给大家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传统一般圣经学者他们是这样来看这个主耶稣最后的180天。那么大概是这样，我想我稍微给弟兄们一点的概念，就是说这个路加福音不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吗？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那次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以后，大概就到了耶路撒冷过祝棚节，那么这就是约翰福音第7章。那么过了祝棚节以后呢，就在耶路撒冷呢，主耶稣就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那么然后呢，大概70个门徒出去以后呢，就得着一些果子，其中有2个果子呢，一个是马大和玛利亚，那么这是有一般人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主耶稣又回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又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是过修殿节。那么过完修殿节以后，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人问他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呢？”我们的主就明显的把自己举荐在他们中间，结果他们用石头要打他。所以后来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呢，就退走。那我想这一段圣经我们要读一下。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10章，你看啊，约翰福音第10章39节，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所以你看，那么这个是发生在修殿节，这个修殿节就是 Hanukkah。 这 Hanukkah 这个节呢，就是我们特别在纽约，你就发现那里很多的犹太人，到了快到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也过一个节日，那个节日就是修殿节。所以那个时间呢，大概是在许多欧洲人过圣诞节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来到殿里面，然后呢，犹太人不相信他是基督，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用石头打他，所以呢，他就逃出他们的手就走了。那么40节下面很重要，弟兄姊妹看啊，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这里当初施洗约翰的地方，那么这个很明显，如果我们现在的资料没有错的话，那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靠近巴山那个地方说的，那就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境内。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就住在那里，可见他那里有地方可以住的。那么这一点，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主的工作的中心呢就设在伯大尼，因为当初主在加利利工作中心设在加百农，因为呢他可以借这个彼得的屋檐。那么这一次呢，大概他也是借着别人的屋檐，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住在那里，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是约翰工作的地方，所以你约翰工作的地方，所以他们说约翰一件事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出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然后42节很重要，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就在约旦河外呢，你看有很多人，虽然在耶路撒冷他们用石头打他，但在约旦河外你看见我们的主的工作呢，就信主的人就多起来了。所以呢，可以那么很多的人，这个我们刚才说过，那么早期的圣经学者呢，到了这里是没有错的，就是的的确确呢，那么过完修殿节以后，主耶稣呢就到了约旦河外。不过他们起的不一定弄清楚是不是比利亚呢还是北边，但这个并不是很重要。那么然后呢就发生就发生了路加福音的一段的故事，那么我们现在不去说它。那么到了一个时候呢，那么当主耶稣在那一带的时候，那么有人就差就事实上是玛利亚和马大呢就差人去告诉主耶稣说拉撒路生病了。然后主耶稣呢就从那里就回到了伯大尼，大概走了4天的路程。那到了伯大尼以后，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呢犹太人要杀害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和门徒就退到以法莲，就是不远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呢就到了，又到了这个加利利和这个什么加利利和这个撒玛利亚的边界，那又快到靠近这个约旦河外的地方。那么到了那里呢，然后呢就碰到10个长大麻风的，然后下面就是少年的官，然后呢就约翰和约翰雅各呢说是要在主耶稣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然后他们就到了耶利哥嘛，进耶利哥的时候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瞎子，出耶利哥的时候呢医治了2个瞎子。那么在耶利哥城里面呢就遇见了这个撒该，就是那个矮矮的撒该，那么他信了主了。那么这个然后呢最后他们就到了伯大尼，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大概来说呢是一般这个一般读圣经的人，那么是这样来看的。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一般人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70个这个门徒啊是从耶路撒冷打发出去的，所以很明显的一定是在犹太地这个地方。所以呢很明显的，有的人认为是这一段时间主耶稣的工作呢大概是在犹太地，然后呢最后才到比利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参考书的时候，就是说最后的6个月分一半，前一半呢是在犹太地，主耶稣在打发这个多少打发这个70个门徒，然后呢经过3个月以后，那么主耶稣才到比利亚，那还没有想到是在更北方一点，根本就没有想到。但是等到丁良才弟兄的时候，那丁良才弟兄是很会读圣经，他是个美国弟兄，那么他替我们中国人写了一部就是这个四福音合参，就是讲的主耶稣的一生。那么这实在是一本非常好的书。那么如果你注意他的合参的话，那么你也对照这个福音书房所出的那个圣经提要的合参的话，那么他们基本上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么他们的看法呢是比这个早期的学者要进步。那么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实在说来，早期的学者如果你照着他们的那个拼图的那个情形的话，你发现有的地方很勉强，有的地方不是很自然的。因为你如果真的拼图，真的要完成一个拼图的话，是越自然越好，越自然越靠近那个事实的真相。所以如果你比较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丁良才和另外一班弟兄们，他们的看就比较进步一点。那么他们就认为说呢，事实上啊，从路加福音第9章到第19章，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比利亚，都在比利亚。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缺少我们最近所得的资料，所以你当把这个图拼起来的时候呢，有的地方还是不是很自然。而且如果你去看丁良才的那本书，或者是福音书房出的，你会发现他所讲的是比利亚比利亚比利亚，那么会让你有一个错觉呢，以为是我们的地图里面所看的比利亚，其实不是的。其实严格说来，主耶稣的工作呢，最早根本是一直从黑门山一路下来，然后一直主要的是在约旦河外。所以我想弟兄姊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最新的资料，我们再把四福音再把它整理一下。 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是把这个整理的结果告诉弟兄们。那么这个和我们礼拜二讲的次序有一点的不同，原因礼拜二是个传统的说法。那么更进步一点的就是我刚才说像丁良才弟兄们他们的看见，但是在丁良才弟兄那个时候，或者说四福音他这个或者说福音书房他们出版这个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还是缺少很多考古的资料，很多资料我们不清楚。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是很清楚了，所以呢，我想我们现在就大概再有一次的拼图。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你们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有可能呢，你们可以听听录音带。那么最要紧，把这个事实一定要把它记住。然后你再来读圣经呢，这个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事实找到了，你才能找到亮光。否则的话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光呢是不清楚的。所以我想，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光，把它呢弄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读两个地方开始。我们就会现在我们就根据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再把四福音呢再重读过，那么这一百八十天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先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呢第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这是最后一次离开加利利，那是很明显的。然后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那现在我们说过这个不是比利亚，这个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这很清楚。然后下面说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医治好了。那么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呢，主耶稣住在那里，那不是住在那里，而且有很多人相信他。但是呢，约翰福音啊，那是到了冬天了，这个还在秋天，因为他们刚刚是从这个黑门山下来。黑门山呢，彼得说要打三座棚，可见是祝棚节的时候。那祝棚节呢是秋天的时候，祝棚节呢，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到逾越节大概还有六个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根本一开始他。根本不知道比利亚，根本就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那里有很多人跟随他，同时呢有很多的病人医治好了。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信他了，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主耶稣一开始那么从黑门山下来以后，回到伯大尼加百农，一离开加利利以后，那么很自然的他就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众人又聚集在那里，所以很多人聚集在那里。然后他又照常的教训他们，然后呢下面有法利赛人就来问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问这个问题？和当时的地缘发生关系。因为在那个地方不只有法利赛人，而且有一般人，就是所谓的这个犹太人中间的奥秘派。那么这一般人英文叫 Essenes， 应该可以翻，我知道有一个翻译叫艾瑟尼。那么这一般人呢叫艾瑟尼人，不是法利赛人。那个艾瑟尼人我们说过，他们主要的是不结婚的，他们是禁欲主义的，所以他们男的个个都像和尚一样。那么不要忘记，就是他们呢把圣死海的古卷给我们，他们就是抄圣经的。那么我们说过，有可能呢这个有可能施洗约翰呢就是过继给他们的，因为他们没有第二代，他们第二代都是领养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爱色尼人呢，不止在耶路撒冷，不止在死海，那么在这一带呢，尤其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特别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法利赛人呢和爱色尼人他们在婚姻上有一许不同的看法。这个法利赛人呢是比较宽一点，你只要给妻子休书就可以离婚，这个很明显的，就可以离婚。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离婚有很多的借口，比方说太太把饭烧焦了就可以离婚，你给他修书就可以，或者盐放的太多叫你血压高了也可以离婚。那么这个是法利赛人，但是呢，爱色尼人不可以，就是所谓爱，就是这些的奥秘派所不可以，是绝对神所配合的人绝对不能够分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他问这个，当我们的主讲这些问题的时候， 和当地的情形有关系，但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的主讲这一段，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给你们休书是什么意思啊？是因为你们心硬，但是起初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叫做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我们主工作的开始，我们主的工作的发源地，呼召门徒的发源地就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现在呢，他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等到后来慢慢人走的样子了，主告诉我们说起初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后来呢，因着你们心硬，神许可你们，所以这个是神许可的旨意，不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要分清楚什么是神许可的，是什么神旨意的。比方说一个做父母年纪大了，慢慢的他对女儿有一个选择，那么好了，结果呢这个女儿呢有另外一个选择，她的选择结果你明明知道她是撞墙的，但是呢她一定要呢，结果父母赞成不赞，答应不答应，父母还是答应的。但是那个旨意呢是许可的旨意，不是他原始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记得，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失败了以后，那么现在你看，你神的旨意有两种，你到底要神许可的旨意呢，还是要神原始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的主讲这一段的时候，就把人带到起初去，带到创世纪去。那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这里的重点，但是我这里的重点，我希望提醒弟兄姊妹两件事。这个第一件事呢，就是或者我们还是翻到马太好吧，马太十九章同样的一段故事，因为我说那样那里就更清楚了。这个马太十九章哈，你看这个主说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那么好了，下面我们的主就对这件事就解决完。然后呢，第十一节，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这里讲了阉人的时候，很明显是指着这些爱色尼人说的，因为爱色尼人他们就是禁欲主义者。所以你如果从这个两个一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就很清楚很清楚。但现在还有一点呢，我们还要回到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再回头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的，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那么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不去管这件事，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耶稣到了屋里。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能够住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意思就是说他当初怎样在伯利恒在伯加百农借了彼得的屋檐，那现在呢很明显的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没有人告诉我们，也许是他的亲戚，也圣经没有说，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有个工作的中心呢。那么这里呢，他可以寄人篱下，那么这里有了屋子，那么在屋子里面呢，那么门徒们问他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事就告诉门徒。所以可见呢，那时候门徒和主耶稣呢就住在那个屋子里，那么这就是在约翰福音所说的住在那里。我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如果这一点解决了以后，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就很容易解决了。那么这个是好多年呢读圣经呢一直非常困扰的，这个困扰是什么呢？就到底主耶稣啊是从什么地方打发七十个这个门徒出去的。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读，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好不好，很简单，你看看路加福音从第九章开始，所以现在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下那个事情的经过。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啊，你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现在要往加利利走，要往耶路撒冷走了。那么所以呢，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所以从此以后，那条路是面向着耶路撒冷的路，那一条路呢就是向着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这就是十字架的路了。那么你读下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啊，这个很明显，你读下去的话很明显你就晓得说，这个 很明显你就晓得说这个他就到了什么，本来我们的主耶稣想从那里呢可能就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到了马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那因着不接待他的缘故呢，他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地方呢离开这个约旦河外伯大尼不算很远的，所以呢如果你把它拼图放在一起的话，那么你再比照马太福音所说的主耶稣一离开了加利利就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呢，那么很明显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并没有直接从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从那里呢就转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这是路加福音特别给我们看见。那么在这段路程里面，那么他对人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弟兄姊妹，那你就很明显看见，你真的要做主的门徒，现在这条路呢乃是十字架的窄路。等到你弯到约旦河外的时候，我们的主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我们的主说，你让死人埋葬死人吧。然后下面呢又有一个人要跟从主，但是结果他说，先容我去辞掉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大概就是发生在撒玛利亚一直到约旦河外伯大尼那一块那个地方。那么如果主耶稣要在那里打发人出去的话，他一定要有个东西，他有个地方可以住的。就像当初我们的主打发门徒出去是从加百农打发出去的，后来他们又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早期的弟兄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是没有根的，他每次只是过个节就是了，所以他怎么从那里出去又怎么从那里回来，那么这些人到什么地方去呢？那么最稀奇的就是你读到第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们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换一句话说，这一次主打发七十个人呢是要叫他们做先锋的，我们的主前面呢要到好几个地方去，不过让他们先走在前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他已经有个蓝图，他知道前面要到哪几个城。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他要到哪几个城呢？你如果读路加福音这个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就很清楚，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现在你明白了，起头他打发七十个人出去，那么那个时候我还不清楚那个蓝图，后来我们才晓得，当他走这条十字架路的时候，当他走这条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沿路呢要到各城各乡教训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呢，就很明显的，原来我们的主他要打发七十个门徒在他前面先走，一面走呢，然后他一面要一路南下，要一路的就走这条路，那么然后呢门徒们也可以回来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那表示一定有个中心，那个中心什么地方？那中心就是伯大尼，约翰在河外伯大尼他所住的地方。他不是和门徒进到屋子里去吗？所以从那里他可以打发出去，他也可以最后也可以到这里来报告。所以第十章呢就是门徒们怎么被打发出去，后来呢他们又怎么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呢每一个拼图该站的位置呢就通通站对了。那所以当你这样来看的时候，现在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原来在我们主的蓝图里面，这条路呢是一直沿着约旦河谷一路南下，最后呢到了最低洼的地方，然后过了耶利哥城就到了哥哥他山。所以呢这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那条路是越走越卑微，那这条走的路的目的就是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所指明给我们看的这一条路。那现在同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是差遣十二个人，为什么在这里他是差遣七十个人？那么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啊，那个福音是关系万民的，不只是 犹太人，如果十二个人的话，那就给你知道说他是主要的目的到以色列人弥赛亚那里去，所以呢以色列是二个支派，所以呢是十二个人。但是这里就不同了，这里呢主耶稣打发的是七十个门徒。那为什么七十个门徒呢？感谢主，你读到这个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国家，世界国家的开始。你算算看那里的国家有几个国家呢？你如果仔细算的话呢，是七十个国家。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一次主耶稣打发七十个人呢，他的目的不是光到以色列人弥赛亚那里去，乃是到所有的人中间去。因为七十呢就是七十个国，那么在圣经里面就代表世界来说的。所以现在主的福音是要到每一个不同的角落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路加福音不只是为着小孩，为着富人，是为着贫穷的人，什么样的人福音都是为着他，不光是外邦人，而且也给我们看连不光是犹太人，连外邦人也在里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整个的问题就对了。为什么就对了呢？因为只有当你在约旦河东走过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根本是个半个外邦人的地方。你发现那个十个城根本就是罗马城，就是这个希腊城，根本不是犹太文化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七十人一路南下的话，你要走进各城各乡，圣经没有说各城各乡的会堂，没有，有的有会堂，有的没有会堂。但是不管有会堂没有会堂，这是主工作的蓝图，一路上南下。但是最后呢，主有没有放弃他的工作？主没有，先把七十个人打发出去，然后呢他们回来，那么这样他就知道前面的情形，然后弟兄姊妹他就在，然后他就继续的往前。那么这个一路南下，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路加福音，那主的工作是空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一面圣经告诉我们好多人相信他，另一面也有很多人告诉我另一面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也说，那么有许多人跟从他，所以这就印证了路加福音好几个记载。比方说你看路加福音啊，这个第几章，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如果你根据早期弟兄们所看见的，你不明白到底什么地方，这个到底是哪里啊，现在你就很清楚，原来这一条路啊，因为是先打发七十个人出去做先锋，然后我们的主呢后面就来到了，所以那个工作非常非常有果效，而且呢在我们主一生的里面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么多人，因为这次明显告诉我们有几万人聚集。那不仅如此，你读到十四章，你看看十四章，你看看十四章，十四章呢你来看第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然后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次跟随主的人，圣经说是极多的人，极多的人意思就是说，现在连于路加也说不上来有多少人，那么现在路加能说上来的是几万人，但这次呢说不上来的一定是比几万人还要多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特别在约旦河外，你看见那个情形是根本是个丰收的情形。所以一面来看是十字架的道路，但另一方面乃是黄金的河场，在这里给你看见说，原来达到丰收的途径呢是经过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现在你才晓得原来约旦河外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那么哪些事呢？我觉得最容易的就是弟兄姊妹，你们从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始一直读到十九章，你如果按照次序读的话，大概就是在约旦河外所发生的事了。那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是绝对是马太马可约翰很少提的，马太提了一点点，路加约翰马可提了一点点，那么约翰也提了一点点，但真正要晓得约旦河外那条路，这条路呢弟兄姊妹乃是路加特别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在说，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那是约翰福音； 如果你知道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工作，那是路加福音。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可以说在神的儿女中，我们对于四福音，对于主的生平最后180天这一段，我们是最模糊的，我们不知道说根本就是发生在这一段。那么如果你把先后的次序把它放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你想你下面呢，我想那个主对我们说的话就很清楚了。我想末了了，我很快的大概呀、啊，替弟兄姊妹再整理一下，就是这一条180天的这个道路大概可以分作四个阶段。因为在这个条道路里面，我们的主一再的提醒我们，或者圣灵一再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是往耶路撒冷去，他的方向从来没有改变。当他这个知道自己要上升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那因为他的脸是朝着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连撒玛利亚人都不接待他。为什么不接待他？因为他面朝着耶路撒冷，像天使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知道这条路是他的道路，所以我们晓得这条路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约旦河外的这个伯大尼开始。所以你发现当他和门徒走这条路的时候，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就把门徒们拉到旁边告诉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走来走去会疲倦，走来走去你们会忘记你们当初的目的的，然后告诉他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马可福音有一次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在前面走的时候，后面跟人都害怕起来了，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路加福音9章到19章那耶路撒冷这个几个字特别把它抓住，你发现原来耶路撒冷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指着一个标杆，所特别指着个目标来说。所以这条路呢是上耶路撒冷路，我们的主不只说我要上耶路撒冷，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所以十字架的路不光是主走的路，十字架的路也是我们走的路。所以如果在全本圣经里面有一条路分明地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的，那就是约旦河外的这条路，也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180天所走过的路。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每一次主耶稣的提醒啊，就证明说他们路走到一段了，现在他们可能疲倦，他们可能会忘记了，主再复习一下，我们面向耶路撒冷。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很自然的可以分作四个阶段。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我很快的提醒一下。第一个阶段呢，大概是从第九章，我们看一下第九章51节，一直到路加福音13章，一直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那么这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呢，可以说就是第一段的故事。那么这个第一段故事，当门徒们开始走路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借着休憩的问题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有两种，一个是许可的旨意，一个是永远的旨意。那么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呢？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走在神永远的旨意。那不止如此，我们的主说，你们心硬所以如此，当起初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主很明显的把我们带到起初。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着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所以呢现在打发70个门徒，就像当初打发12个门徒一样。所以感谢主，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后来呢他们也欢欢喜喜的回来。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呢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为什么？因为聪明通达的人都在耶路撒冷，反而呢在约旦河外，好像在旷野里面，好像接近更多的外邦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反而我们的主找到了婴孩。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我们的主啊就遇见了一个律法师，就问他说，我该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主告诉他说，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又当爱邻舍如同自己。然后那个律法师就问他说，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你要爱邻舍，那么到底邻舍是谁呢？所以主耶稣呢就讲了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呢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落在强盗的手里，那么利未人经过了也不理，祭司经过也不理，然后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了， 然后呢就怎么样，到了那里就动了慈心，那么就用油和酒呢就裹他的伤，因为他被这个强盗打得半死，全身都是伤痕。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把他放在客店里面就走了。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问这个律法师说，那么这个就问律法师说，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呢，就是利未人、祭司还有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中的邻舍呢？然后那个人说是怜悯他，一直是撒玛利亚人。那么主耶稣，那么然后呢，这主耶稣对他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就是撒玛利亚人。那么谁是那个强盗？那个律法师就是落在那个强盗里面。虽然他懂了律法，有利未人照顾，有祭司照顾，但是呢，只有撒玛利亚人呢照顾他，而且他被打得半死。结果我们的主呢，用油用酒来裹他的伤，然后呢，把他放在客店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实在他就是我们的撒玛利亚人。主说你要爱邻舍，意思就是说你要相信他，要接受他。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主就给我们看，你为什么门徒要走这条路？因为走这条路，你就知道，特别在外邦，特别在这个世界里面，许多人都是握在恶者的手下，都是被撒旦打得半死的。所以你看，你许多人都是伤痕累累。你看见吗？特别你看报纸的时候，我们常常问说，这件事发生，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严格说来，许多的人都是伤痕累累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世界是谁把酒给他们，谁把油给他们，谁肯来裹他们的伤？只有我们的主，他能够裹这个伤，能够所以弟兄姊妹，利未人和祭司可以讲道，但是谁能够裹他的伤呢？乃是我们的主。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酒从哪里来？油从哪里来？他们刚刚是从黑门山下来，刚刚是祝棚节的，祝棚节就是油变酒，要葡萄变成酒，也是橄榄变成油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必须要上酒帐，我们的主必须上油帐，他才能有油，他才能有酒，他才能够叫人的伤得做果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走这条路。我们走这条路，因为他到了黑门山已经是像葡萄成熟了，可以说葡萄已经熟透了，但是呢，现在呢，他要把生命分给别人，生命分给别人，你看见手就要把它摘下来，然后要用脚踩它，然后经过酒榨，油酒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我们主得走这条路，走的这条路目的最后就是经过油榨，经过酒榨，然后油从他身上出来，酒从他身上出来，这个全世界就得着医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走这条路不是为他自己，他自己已经可以升天了，但是为了千千万万 受伤的人，弟兄姊妹，他要用油和酒来裹他们的伤。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救恩。但是不止如此，这条路主是要我们和他一起走的，说我们一同上耶路撒冷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周围有许多受伤的人，有许多人在病床上，有许多人在痛苦中，有许多人在矛盾里面，今天谁能帮助他们？是不是我们讲一篇道给他们听？我们不是立委人，也不可以做祭司，我们只能把油给他们，酒给他们，能够医治他们的伤。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需要经过油榨酒榨，我们也是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可以说大概呢，就是那个时候最早最早的。为什么我们的主碰见这样的故事，就是提醒我们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那么然后呢，就到了伯大尼。那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他的脚步要到耶路撒冷去过修殿节，因为到了冬天了。所以呢，那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故事，他不是碰见一个瞎子吗？那个修殿节的时候，那么然后主耶稣呢就在那里过，就在那里过节。那么这个，所以这就为什么告诉我们说，那么他就碰到了马大和玛利亚，那就是下面的这一段。所以十一章一节呢，就证明，就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过了修殿节，不是人家用石头打他吗？结果呢，他就退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住在那里，那就是十一章第一节这里。所以很清楚。那么你从这里呢，这一段一直读到哪里呢？一直读到十三章，十三章哪里？ 一直读到十三章，刚才我们说十三章二十一节，那十章二十一节，那么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发现呢，我们的主的光景是两极的光景，一面呢，你看见说有反对的，所以到了后来呢，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主耶稣讲法利赛人有祸啊，不光在耶路撒冷，在约旦河湾那边已经讲了，因为那边也有反对的势力，但是同时呢，有几万人，有几万人聚集，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啊？那个现象是什么呢？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你看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呢，你看这个世界分了，这法利赛人是反对的，但是有几万人聚集呢，要听我们的耶稣，而且好多人信了主了，所以我们的主自己解释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节，我来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两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像以法利赛人一样反对的，有的人呢是接受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福音的火丢下来的时候，你看见吗？有的人接受，有的，所以呢那个争执就来了。那么你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主加了几句话，你看第十章，主耶稣第十章第三十五节第三十六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然后下面就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主讲这段话呢？因为我们主告诉我们说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所以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不是讲不能，等一等，我们主讲不能，但在这里讲主耶稣讲不能以前，他在这里所用的是爱，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在这一段要门徒所学的功课就这个功课？现在你看见吗？当一家相争的时候，那么主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下面说不背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个时候，我们主一面带他们走，一面呢就把这个话放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这个可以说呢是主耶稣的第一段，我想很快的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从这里呢，很明显的路越走越窄了，现在给我们看一个不只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且呢是走十字架的窄路。那么现在主一面走，一面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呢教训人。那么我想详细我们没有时间看，但是你读三十一节的时候，刚好有几个法利赛人告诉他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所以这句话就证明说呢，不知不觉我们的主和门徒已经到了比利亚了。我们讲过比利亚是那个希律安提帕的管区，就好像加利利是他的管区一样，所以你这样去读的时候没有难处。那么早期的弟兄姊妹读到这里以为是加利利说的，其实不是，你一路上读下去非常顺的。所以这就证明说，现在我们的主呢是带着门徒们，不止从那个伯大尼一路南下，现在到了比利，到了这个希律的辖管的区内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非常危险了，你不能再往前走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医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他就哭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在约旦河外主又也哭过一次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就证明说现在门徒们和主的路越走越危险，这个路是个窄路，因为现在呢希律要杀他， 所以可以说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呢，他们就走了第二阶段的路，那这是第二阶段。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你读到十四章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主回过头浇他们的冷水，因为走十四章道路并不是请客吃饭，这件事不是这不是好像是请客吃饭的事，这个是要这个出整个的代价，这个代价乃是你整个的身家性命的。虽然有很多的人拥挤他，虽然有很多人和他同行，他转过来说，下面就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一次我们的主用的话比刚才第一阶段要厉害，这里我们的主不是说爱父母过于爱我，这里原文是恨，人若不恨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的魂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里的恨不要忘记，这里的恨呢，乃是指那个恨自己的性命，自己的性命就指着我们的魂的生命说的。那我们的魂的生命自从堕落以后，它有了畸形的发展，就像一个胖子一样，现在本来的路不，本来的门不窄，但是现在因为胖的缘故，路就变得很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需要恨我们自己的胖，要恨那个魂里面畸形的发展，也要恨这个人伦之间那些畸形的发展。有的做父母的爱儿女是溺爱他们的儿女，爱到一个地步把儿女害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世界上的爱有了畸形的发展，这个需要恨的，不是说要恨那个纯纯的爱，我们所恨的乃是那个溺爱。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做主门徒第一个条件要恨，要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罪是需要恨，我们肉体是需要恨，一个会爱的人一定是会恨的人。所以做主的门徒不只要爱人，特别要恨自己，因为这个缘故你对自己用暴力，你告诉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第一个条件，如果不这样做，主说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一个阶段主是说不配，现在主是说不能，你看见吗？然后第二个条件，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我们已经说过背十字架的意思了，那最后更厉害了，我们主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其实我们不大懂，这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着把我们物质东西都丢掉呢？不是，这里很明显给我，你要看那个上下文呢。上下文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说啊，主说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还有你们哪一个人呢？有一个王出去打仗，不是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两万兵的来攻打他吗？所以弟兄姊妹，主的意思说，你在跟随主以前你要算一算。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都读错了，懂得希腊的原文告诉我们的，这里的算不是我们算，这里的算呢是有一个人呢，他要盖房子，有一个人要去打仗，他要来算，他要盖房子，所以他要坐下来计算，他要去打仗，他要坐下来计算。所以弟兄姊妹，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不是我们来算，是主来算。为什么呢？主要他的门徒，主要知道说这些门徒能不能把他，这些门徒能不能跟随他。这那么为什么和主的工作很有关系？主有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他要建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第二，当教会一建造，阴间的门就胜过，这就是征战。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这句话根本就是接着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的。所以是我们主要建造教会，我们的主要出去征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是不是我们算，是要主来算。那么如果主有一个房屋，如果主有一个征战，我们要问这个建造是什么建造。这个建造就是所谓的新造，新造所用的材料全部是新的，不是旧，不可能用旧的。所以你看见说旧补新补呢，不，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新补不能补在补跟另外一个旧补补在一起。所以主在这里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弟兄姊妹为什么需要撇下一些所有的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都是旧造的， 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贡献不过是旧造，是从亚当来的，但是他的建筑呢是完全是新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他们当初要把台北火车站拆掉的时候，我里面很难过，因为我从小长大就是常常看见那个火车站，那个火车站就代表台北，你把它拆掉就等于把台北拆掉了。那么等到后来我再回到台北，我发现原来现在台北火车站跟那个时候不能比了。那么当台北火现在新的火车站，你看见当初所有的材料通通没有用，所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材料一点都没有，现在所有的材料全部是新的。所以弟兄们，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跟从主呢？为什么要撇下一切所有来跟从主呢？感谢主，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不是我们盖房子，是他盖房子。问题不是他能不能，我们能不能，我们能不能走在他路上，要他来决定我们这样跟随他是累赘呢还是个帮助呢。所以弟兄姊妹，应该要上前线，条件是严格的，应该要盖房子，条件是严格的，不能够破铜烂瓦就摆进去，不能凑数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些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走这条路是给门徒们看见，这条路走的最后，他的磐石要裂开，然后呢，他要把他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教会建造了，弟兄姊妹，谁来建被建造？就是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肯背十字架，教会才能得到建造。我们肯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拒绝奉献我们所有的旧照，我们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你看见说这条路就是主这么告诉我们的。所以可以说呢，这就是第二个阶段主对门徒的教导。那么这个第二个阶段，这个主对门徒的教导到最后是什么呢？那就是第十四是第十八章。我们看看第十八章，到了第十八章，第十八章啊，特别到了十节，那么就开始是另外一个段落，很明显，因为下面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是十一节。那么你这一段故事到最后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佣人为着主在那里服侍，回家以后呢，那么他做完耕完田，从放羊回来以后，他呢还得要服侍他的主人，然后做完了这一切以后呢，只当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教导我们怎么做他的仆人。虽然我们辛苦，虽然流泪流血流汗，但是呢，我们到了末了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虽然他打发我们出去了，像也许是七十个门徒的一个，但是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一段就告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消息传来，就是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可见呢，大概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他南下以后，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又回到伯大尼那里去了。因为很明显的，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呢，是消息是送到伯大尼，然后呢，我们的主就从伯大尼就到另外一个，就耶路撒冷的伯大尼。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路加福音十一章开始，那就是从伯大尼回来以后，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十一节。那么从这以后开始呢，就是我们的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的故事。那么主耶稣呢，那个时候只好到以法莲去，然后他不久就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边界。那么这个时候事实上呢，等于又回到了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下面的故事我想很简单，有许多，但是我想这里有个典型的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少年的官。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的，这是这个跟随主的第三步。那么这个少年的官呢，就是他很有钱，那么然后呢，主告他说，主不是告他说你来跟从我，主是说你变卖一切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你不是带着钱来跟从我，你的钱已经到穷人的口袋里去，然后你才来跟从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少年官后来是忧忧愁愁走了，然后呢，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因为比骆驼穿过针眼更难。因为在耶路撒冷啊，许多的城门 那么到了黄昏的时候呢，就关了，就留下比较小的城门，叫做睁眼门。那么睁眼门呢，就是你，那么就是人可以进去，可以出来。那么骆驼要进去就不行，骆驼因为带了很多的东西呢，货物呢，他一定要把货物卸下来，勉勉强强，事实上是不可能进睁眼门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我们这个人呢所带的东西太多太笨了，我们永远不可能进去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你如果跟随主的话，就好像骆驼经过睁眼门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都放下。但是很可惜，少年的官悠悠愁愁走了。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并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叫他来跟随我呢？告诉我们的主，告诉这个少年的官说，你要变卖一切，然后呢周济穷人来跟随我，目的就是我们的主要释放他。因为这个少年的官为什么忧愁呢？因为他完全被他的财物霸占住了，所以这个路根本走不远的。我们的主不是要他的财富，主说你把他变卖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要看见很多东西会吸住我们，很多东西会粘住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舍不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为什么要叫这样来对我们说变卖所有，意思就叫释放我们，叫我们在地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抓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才是个自由人。一个真正在走十字架道路人，他可以家财万贯，好像没有钱财一样，你看见吗？可以说神可以给他最多的钱，但是钱对他来讲是一个最好的用人，是个最坏的主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有那么多的钱从他手里经过，但是全世界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全中国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剩下一块钱剩下的次数这么多的。你知道吗？世界上有很多人可以钱可以从他手上经过不知道有多少他就抓住了。但是呢，有一个功课，就这里的功课，这里的功课是什么呢？你拿得起来你也能放得下，只有这样的人神可以把钱财托付给他，只有这样的人神可以把许多东西都托付给他，因为这个东西不会绑住他，不会叫他不能往前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的时候神不能叫我们发达，一发达我们就忘记主了，一发达我们就没有办法跟随主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带领。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不是主不祝福，主仍旧祝福，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一切没有一样东西能捆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主可以祝福我们，可以让我们经过许许多多的钱，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剩下一块钱的次数也是最多的。为什么？因为通通给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这就是少年的官的故事。那么到了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十八章三十一节开始。那么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要将被交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要复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门徒明明主明明告诉他说，十字架道路的终点就是酒榨，就是油榨，现在葡萄要被丢在酒榨里面，结果你看酒就源源不断的就流出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门徒们好像忘记的，甚至于有的门徒害怕都不敢跟随了，主就再一次提醒他们。然后下面的故事我不必再提，昨天晚上我提过了，那就是下面就在那个时候，彼得和雅各就不是雅各和约翰就求主耶稣，让他一个坐在主耶稣左边，一个坐在主耶稣右边，他们要的是宝座，他们不要那个杯。主说，父所给我们的杯你们能喝吗？你们果然要喝。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杯也就是代表十字架，那个杯就表示说葡萄经过酒榨结果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我们的主他怎么服侍我们，一面是饼一面是杯。那今天我们和他走同样的路，目的就是不只有饼而且有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今天所要的不是伟大，今天我们所盼望的不是荣耀， 今天我们所盼望这杯能够倒出去，不是你喝多少的酒，乃是多少的酒能够供应出去。所以现在呢，就来到了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耶稣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那么路加福音没有记载，别的福音就记载了，那门徒就争谁为大啊。那么我们知道，那么一路上就争谁为大，所以后来呢，就有后来我们知道，就是其他的故事就发生了。那么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那么最后呢，我们主耶稣就到了伯大尼。那么从伯大尼呢，那里我们知道到了伯发奇啊，这个伯发奇呢，可以说就是耶路撒冷和这个伯大尼那个乡村的那个边界。你到了伯发奇呢，可以说是到了耶路撒冷的边界。那么这个时候你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呢，就不一定进那个城墙，但是已经进到了耶路撒冷的范围里面去。那么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怎样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那么后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就知道，我们的主最后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就经过了酒榨，那么我们知道他就把最好的美酒赐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条路呢，就是最后主耶稣最后180天的路，就是从于路加福音第九章一直到十九章。那我知道我这样讲是很快的就把它讲完了，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你们都能够能够把最好能够有一个录音，你们能够再听听录音带，把我们所说的对照圣经好好读过。那我想这样呢，我们才真正的会得到帮助。那么这一次的目的呢，我们是对整个主耶稣的一生的做一番的总览，我们不可能一点一滴的去看它，但整个的骨架和骨干呢应该都在那里。那我们这次也没有仔细讲它的应用，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十字架道路的四个不同的阶段，你就看见有四层不同的功课，每一段呢都有它很深的功很深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实在说来，主要是最后的180天就是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道路到底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所以我想主的话实在是宝贝，你看见我们看过这些以后，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主。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现在求你祝福这些话，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